APEC 大合照，中方排位尴尬，美国议员要求公布美中晚宴名单。华人出手，大面积拆除三藩市街头中共五星旗。印度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全面发力，准备抗中部署。变性人参赛惹争议，环球小姐母公司申请破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11月16号在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论坛峰会，东道主拜登向参加亚太峰会的国家领导人和执行长闪述了美国立场，是致力于高标准的贸易和伙伴关系，这将会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体。他并且直言说，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可以为企业提供比北京更好的选择。拜登对各国首脑表示，你们可以信赖美国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合作伙伴。他补充说，美国不会离开太平洋，因为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美中峰会刚刚结束，拜登就向商界领袖表示，即使不是与中国脱欧，但是美国正在去风险化和多元化。他亦都直接表示，在维护公平公正的经济竞争环境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美国和北京之间存在真正的分歧。美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朋友可以为企业提供比北京更好的选择。星期四，拜登仲就美国的领导力向印太领导人传递美国致力于培育整个地区经济关系的明确信号。因为在中东和欧洲爆发战争以及疫情大流行之后，商界领袖面临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开展业务的风险。拜登在美中峰会之后再次称呼中共党魁是独裁者。曾经有消息传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的反应有一些特别。布林肯随后公开回应说，白宫和北京确实采用两种不同制度。拜登亦都总是有话直说，而且是代表所有人发言。他强调，很明显我们会继续讲中共不喜欢听的说话，做中共不喜欢的事，就好像我认为他们会继续讲我们不喜欢听的说话，做我们不喜欢的事。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还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场面。每年惯例的领袖大合照，中共党魁习近平被安排在离东道主美国拜登较远的地方，引发议论。习近平在拜习会曾经要求拜登停止武装台湾。第二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表态，美国会加速交付武器给台湾。 APEC 领袖11月16号大合照那阵，各国代表事先安排好顺序，由工作人员引领入场，企定之后影相。前排由左到右依次就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共党魁习近平、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秘鲁总统博鲁瓦特、美国总统拜登、泰国总理蔡塔、文莱苏丹哈桑纳尔、智利总统博里奇、印尼总统佐科韦多多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习近平和拜登中间隔了三个人，站在镜头左边倒数第二位。台湾媒体 TVBS 报道说，如果没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做盘，那就令外界怀疑习近平会不会被边缘化到差点出了镜头。在15号中美峰会之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三晚举办商业晚宴，门票要$2000，并且对美国知名企业负责人提供$40,000，买一围8个位，另外还有同中共党魁同一围的座位选项。即使晚宴搞得表面风光，但是不少美国企业领袖就对中共并未承诺促进商业关系感到失望。一名参加晚宴的美国企业高层主管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演讲对为企业作出通融只字未提， 另一名与会的企业主管指出，面对台下这班观众，他为什么会完全没有提到贸易和投资的呢？而美国对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晚宴前一日致信给晚宴组织者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艾伦，斥责主办单位比美国商界和实施种族灭绝的中共共进晚餐不合理，并且严重质疑这两个组织是否真的对美中关系负责任。加拉格尔指出，如果拜登希望遏止和中共冲突，那就必须停止安抚中共。即使华盛顿在过去一年之中一再安抚，但是中共当局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致命的芬太尼的蔓延，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或者停止他前所未有的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美国是时候采取更强硬的外交政策。加拉格尔还在公开信要求两个主办机构在2023年11月21号之前提供购买晚宴门票的美国个人、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的完整名单，详细讲明晚宴的利润怎样分配等。他告诫美国商界迎合中共独裁政权是无良心的行为。而据时事评论人士中原分析，拜集会毫无内涵，中共党魁远赴三藩市和拜登会面，连相处之道都找不到。白宫的声明说，拜登强调美中正在竞争，中共要求美国取消制裁，白宫直接回应要求永远捍卫自己的利益。在美中峰会，中方说中共从来不赌美国输，从来不干涉美国内政，亦都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美国亦都不要赌中共输，不要干涉中共内政。中原指出，中共知道想赌美国输已经不是太可能，现在是中共怕输。拜集会场外，抗议者不断高叫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预示了中共的结局将会很快到。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青英论坛表示，由历史上来看，一个政权崩溃的时候一般有四个决定因素，第一个是人心巨变，第二个是内部分裂，第三个是经济崩溃，第四个是外部凶险，这四个因素现在中共基本上都齐全。中共党魁到三藩市，除了当局被揭露洗钱请人去欢迎造势，驻美大使馆和加州联谊会串谋贪污，还有抗议者和中共雇佣的人发生冲突之外，美国华人抗议者的正义行动大量横扫美国街头的中共五星旗，亦都引起网络赞赏和喝彩。据网传的影片显示，在美国抗议的海外正义人士面对中共收买的人挂在美国街头的中共五星旗，忍无可忍，主动将这些旗通通拆卸，影片引发网友疯传，热烈讨论。网友都兴奋表示，好劲，做得好，太有型了，大快人心，中共血旗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网友贴出影片截图，证实是中共粉红15号带头之士围殴抗议者，还有人用中共五星旗遮挡现场。一些网友说，绝对不要被美国主流人士觉得华人都是支持共匪，该扫荡就扫荡，好像收拾哈马斯一样。个人这班人为几个钱出卖灵魂，为魔鬼站台，收钱游行的肯定是好像鸟兽散一样。还有网友说，需要纠正的是不应该将勇敢正义的人士叫做反贼，而应该叫他们做勇士义士。另外，中共驻美大使馆和加州联谊会串谋吞了当局请中国留学生去欢迎造势的钱，丑闻被曝光，留学生在愤怒之下说要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还未离开之前公开爆料。他们声称使馆讲明有免费饭食，只是有部分人领到，大多数普通学生都没有，应承400元美金补助，最后亦都是通过联谊会向他们传达只有100元美金， 他们有同学想退出，就被直接警告他们的资料会入国内档案，将会无法入党，考公务员或者正式员工等。这些爆料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大家都说笑死了，有人侵吞回扣了，又被大使馆中介贪污了，这些钱他们都不放过。亦都有人说，今日你为了钱帮刘文站台，听日刘文就为了钱绑架你。我看那些拿着国旗的两眼无神，大多数都是拿钱办事，你以为他们真是粉红，都是临时工来的。在印度迎接最盛大的节庆排灯节的同时，印度第一艘自制航空母舰维克兰德号在夜晚一片通明的灯火里面，显示它可以全面发挥作战能力，令印度跻身有能力建造并且部署航空母舰的精英国家之列，达成了印度海军重要的里程碑。据欧亚时报16号报道，先前印度海军只有超日号这艘俄制航空母舰能够作战，但是消息人士说，现在维克兰德号已经准备好部署。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印度洋宣示海上力量，并且正在同巴基斯坦举行海上演习。而今年6月，印度海军在阿拉伯海展示了两支航空母舰战斗群，还有超过35架舰载机的协调部署，令人可以见到未来多艘航空母舰作战的面貌。印度退役海军准将辛克指出，现在新德里有两支全面发挥作战能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大大提升了相关作战能力，还有印度在利益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也都加强了印度洋卓越的海上部署。目前中方有辽宁和山东两艘航空母舰服役，虽然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号已经下水，但是还未服役。其实早在2000年代初，新德里原则上就已经同意要建造第二艘自制的航空母舰。印度海军前司令辛格曾经力主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和中共匹敌，其中的构想是东西岸各部署一艘，第三艘就接受维修或者从事全球任务，确保印度随时都有两艘航空母舰可以用。由于超日王号或者维克兰德号都是滑跳起飞式航空母舰，因此印度海军认为有必要建造第三艘航空母舰。他们希望除了平顶之外，这艘预定重65000公吨的航空母舰能够有超强的军力投射能力。2023年环球小姐选美大赛因为接受变性人参赛引发争议，虽然决赛仍然会在11月18号在萨尔瓦多举行，但是环球小姐组织的母公司就在大赛前几日申请破产。一年前，泰国跨国企业 JKN 全球集团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买了环球小姐选美组织，当时JKN 全球集团行政总裁、泰国变性富豪安妮贾卡彭说，今次收购是对我们投资组合一次强力的增强战略性。接手之后， JKN 接受变性人、已婚女性和有子女的妈妈参加选美比赛，声称这将会令赛事更有多样性和包容性。不过被变性人参赛的决定就引起很多争议。今年7月首次由跨性别人士赢得荷兰小姐冠军的时候，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一名用户表示，被变性人赢得选美比赛表明我们正在受到抹杀女性的趋势。之后该集团的经营也都陷入困境。该公司11月8号依据破产法向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在过去一年来，JKN 股价已经暴跌超过 80%， 今年9月1号到期的大约1200万美元的债务也都过了还款期限。 JKN 的文件表示计划重组债务并且延长还款期限，来克服目前面临的流动性资产问题。那令外界担心即将举办决赛的环球小姐大赛是否会受到影响。今年环球小姐选美大赛至少有两名变性人参赛， 他们分别是葡萄牙小姐玛丽罗马切特和荷兰小姐李基科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